分享，我在想就是，昨天想到就是我们昨天有一个祷告，祷告就是说，什么祷告？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个祷告，就是，看一下啊，就是所有拦阻你成为第三类得胜者。所有拦阻你成为第三类得胜者，都要被光照出来，都要被光照出来啊！昨天我跟我的丈夫出去散步的时候，我丈夫跟我聊天，他说好像你要说我们这个平台交没交主权，好像还不关系到交主权，好像交了啊，但是更大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孤儿的灵呐，就是这个老我和血气，不能被碰，不能被说，也不能被摸啊，这很容易。哎，我发现他一说这个话呢，我就发现是啊，跟我的真实的光景，我感觉还是蛮相配的啊。我也不是说我要掌权，我也不是说我要什么，因为主权交给了，哎，但是为什么好像总是有一些东西在那里啊？确实是。光照出来啊，确实光照出来，就是这个孤儿的灵啊，孤儿的灵，我感受到，就是说，我刚才在这里等候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就是说还是那个经文啊，就是约翰福音，然后呢，我就看到，我就因为这个画面，它都是在预备婚宴的啊，预备婚宴啊，那我自己就在想，哇，这个婚宴真的好豪华啊。很漂亮啊，那可能也是我向往的吧，就是，而且我也昨天我也在想这个音乐放出来，我就看到哇，新妇多么的喜乐来预备这个婚宴啊，哎，确实是在地上，要是你结婚的话，新娘都是很欢喜的啊，很快乐的来买东西啊，来预备呀啊，但是我感觉我领了好像。并不是那么快乐啊，并不是没有，我感觉到就是说神一直在造，我也想到这个约翰，施洗约翰，就是说他就是刚才造什么呢？就是你要真实的参加这个婚宴啊，他邀请你，我也感受到耶稣就是说他很热情的邀请我们每一位啊，但是他提出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你跟他有没有真实的关系？你是为着其他的在痛苦在奔走，还是你真的跟他有真实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重要很重要啊，就是这个确实是需要被炼尽的啊，这个需要确实是真的是需要被炼尽，那么呢你是不是跟他有真实的关系？但是我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为着其他的东西来痛苦啊，来征战呐、啊，来什么，并不是为了主，或者是你跟他有没有真实的关系被炼尽啊？我自己也做这样的祷告啊，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在我的里面，我就感受到就是不断的被光照，可能我有一个真诚吧啊，我有一个真诚，为什么呢？我发现每次在遇到一些环境啊，或者对我个人有挑战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位复活的主，只要我有足够的谦卑啊，我就感觉到他是很真实的，很真实，非常真实啊。当时在刚才的这一刻，这个敬拜的里面。我感觉他是非常热情的邀请，伸出他的手来邀请我去参加这个婚宴啊，他成为一个中介，他成为一个爱子国度的一个主人，或者是一个新郎也好，主人也好，他来邀请你，而且你呢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很卑微很卑微啊，但是他是极大的热情来邀请你啊，但是你要看到你自己，可能我感受到你真的很容易跌倒，很容易跌倒。我也感受到，就是说神确实兴起了一些环境来啊，光照这个里面的东西 我也跟一些人在谈话啊，也是遇到一些枯干呐，或者是遇到一些冷淡呐，或者是退后啊，跟着这个平台不容易呀，特别是事工多，然后很累呀，这些问题出来，但是我感觉到这种问题出来以后，我就发现神在不断的光照，发现。哎，真的很真实，就是说，并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自己。这个让我觉得，我感觉到确实刚才有一种敬拜来，我就感觉到一种真实的照，就是你是不是真的为了这位要来迎娶你的新郎啊？我也看到约翰。他确实跟神有一个爱的关系，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他可以来完成神、耶稣基督对他的一个托付。耶稣基督对他的一个托付，这个托付就是，其实是挺高的，彼此相爱。到现在我里面都没有。我里面我就觉得，要想恢复这种关系，一定要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没有一个真实的关系，你也没有办法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也没有办法来彼此相爱。我觉得好像人为这两样来活，没有什么可以拦住你去赴婚宴的。但是我发现我里面就是有拦阻。这个拦阻在哪里呢？确实有孤儿的灵，然后在这个孤儿的灵的里面，只要被碰到，就是这个拒绝伤害。只要被碰到以后，我就发现，我要是跟神恢复一个亲密关系，或者跟人呢恢复一个亲密关系，我发现中间要想这两样都恢复，确实我看到耶稣何等的谦卑，在我的生命中。就是来恢复，来恢复，但是我发现很大的程度是我里面的这个己，这个己不是说没有交主权，而是这个己就是说，不能碰，不能说，而且这个不能碰，不能说是一个强烈的自我保护，在这个自我保护的里面，我发现神在不断的被光照，被光照或者被打破。我发现神好像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非常有热情的来邀请你赴婚宴，但是他同时要打破你自己里面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在这个真实的东西里面，我感觉好像，你不用失望，你本来就是这样，或者你真的被打破，你爱世界，或者爱世界上的事情，你不要觉得很失望。或者是你新奇环境来，你并不是为了主，而是为了你自己，你就一定会沮丧，你就一定会真实的，就像那些门徒，他要真实的面对，他们都逃跑了，耶稣也在面对，他没有责怪，他还是邀请，他不断的邀请，不断的虚己，不断的虚己邀请。即使是彼得，他也回去打网，他也回去打鱼了但是他还是邀请你，我就感觉到好像耶稣在平台不断的邀请，但是又不断的被真实的光照，但我感觉人还是很容易蒙蔽，而且蒙蔽的挺深的你是不是真的为了爱主，你在受苦，还是你为了你的己在受苦？我觉得为了己受苦是，其实是很容易被造的为了己，或者为了事工，为了你在这个平台，你想要做点什么，而并不是为了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是不是真的为了主，你要跟他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因为昨天我昨天也是去到 downtown 因为有一些教育法。我们其实仇敌已经都预备好了， 他们其实很容易得胜，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什么同性恋法案也好，而且你可以随时选择你的性别，就是你说你是今天你是男孩就男孩，今天你是女孩你就是女孩，而且你可以合法的邀请，就是你可以合法的到政府那里去，就是我想成为男孩，你可以打针。你觉得是不是很荒唐？而且就是说，父母没有这个监护权，这个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这就是爱。这个已经败坏到何等的程度？你想想，是不是神真的要来收拾这个世界？是不是应该来收拾这个世界？还是你真的抱着你自己，不管是爱世界上的事也好，还是抱着你这个阑尾也好，我觉得确实是需要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切都成就了，他已经渴望我们，等待我们的邀请，非常的热情的邀请。但是这个邀请是你跟他确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这个可以说是可以照进我们里面的动机。你的动机是为了事工，还是为了你自己？前段时间我跟一个姐妹也在聊天啊，很多的抱怨，很多很多的抱怨啊。她的抱怨是因为我后来发现了，其实她是为了她自己，可是她为了要得到某种东西，她确实有一些突破，但是我感觉到这个挤在她的里面，让她受很多的苦，她不知道。其实我在劝她，但是。好像在一个很深的蒙蔽里面，但我不知道，我跟他聊天以后，我就发现，好像就为着这一样的一个谈话，我都觉得挺不容易的啊，挺不容易的，所以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不管我们什么样的光景，主啊，你都来接纳我们，而且你是非常的热情的邀请我们。但是也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要跟你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就是为你而活，你就是为了我们而活，我们也要为你而活，帮助我们拿掉一切你我之间的一切的拦阻，让我们可以来接受这个邀请，进入一个真实的关系的里面，使我们真实的被改变。谢谢你，奉耶稣基督。
这是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主啊，你用你的慈生爱所不断的来牵引我们，主啊，用你的深切的爱不断的来呼唤我们的心，主啊，以至于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主啊，可以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本相，主啊，也能够在你的爱中不断的看到一个盼望。哈利路亚，主啊，以至于来认识我们里面那个身份，特别是那个核心身份的价值到底是在哪里，主啊，以至于让我们的心可以全然的归给你，主啊，怜悯孩子，来怜悯孩子，主啊，除去一切的蒙蔽、虚假，从一切的虚假的避难所和安全感里面要出来，哈利路亚，以至于在你的爱中真实的得着这份满足，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愿你的爱。主啊，你来得着我的心，愿你的爱的大能来改变我。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兴起各样的环境，你来光照和制作我。谢谢你，主啊，愿你给我恩典，让我可以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能够快快的回转来回应你的爱。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哎，小红啊，我没听到你的声音。哦，好，谢谢，抓紧时间。
哦，对不起呀，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我们求你的手继续的来在我们的生命的最根部来做工。是的，神啊，让我们回到你的里面来，重新来审视我们自己，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动机。是的，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就是在你的里面与你不仅是有一个一手的关系，而且很愿意来被你来改变。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你的心得满足，让我们真的就是在你的里面，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全能，我们被你来制作成为那第三类得胜者，成为你的心腹。主，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你。主耶稣，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主啊，谢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条丰盛的救恩，而且你不放弃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一个蒙蔽里。主啊，你真的是要你在我们耳边在大声的几乎要唤醒我们。主啊，怜悯我们。主啊，对我们真的是你在对我们这样的爱。主啊，我们要回应你。主啊，我们要醒过来，我们要醒过来，来回应你，来跟随你，不再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主啊，谢谢你。主啊，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来醒过来，起来快跑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真光，愿你的真光常常照进我们的灵里的眼睛，使我们可以能够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你。主啊，也我们也为着我们啊，在过往的生命当中，一切这些属肉体的行为，一切属魂的生命，没有让圣灵来掌权。主啊，常常活在软弱或者这种啊罪的后果和刑罚当中，在神面前来悔改。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没有办法明白父神的心意，也没有办法来承担产业和承担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主啊，帮助我们来认识你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因为呢，长大成人的心窍得以洗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主啊，能够分辨呢属灵的事和属神的事。主啊，你的圣灵来掌管我们，使我们真实的长大成人，能够吃干粮。主啊，能够在各样你所为我们摆放的这些环境当中，可以来得胜。主啊，成为你的真儿子。感谢赞美你，奉主你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啊！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行父代祷团的分享和回应啊，我想还是在继续啊，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主题啊，还是在领受默想这个十诫七言的第四言啊，耶稣啊，他说我渴了。所以呢，这个孙师母还是在分享他在灵里面所感受到的这个天上还是在预备这个心腹的宴席耶稣呢也是在真诚的邀请，热情的伸出手来邀请我们每一位都来，就是来参加这个宴席同时呢耶稣呢他的这个也是同样的在同时他也是就是说他的这个要赴这个宴席呢，他是有这个要求的他是有要求的，就是他需要有跟耶稣的真实的关系我们要有真实的对耶稣的爱这样的人才可以来赴心腹的宴席。所以呢根据这一个标准圣灵也是在不断的关照，就是说我们里面有男主，就是男主我们跟耶稣有这种真实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我们里面的服事的这个动机也是有很多的掺杂，不是真正的出自对耶稣的爱有很多的其他的成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有一方面呢耶稣是不断的在邀请在邀请，热情的邀请我，另一方面呢圣灵也在不断的关照我们就是说来就是照出我们里面的这些男主和这个孤儿的心就是这一些所以呢我们要被圣灵来改变来制作我们也要来回应，同时呢我们也要来回应这个耶稣的邀请和呼召所以呢这个我们呢这是围绕着这个十诫七言的这个第四言 就是耶稣说我渴了啊。实际上呢，耶稣他啊，根据这个克莱尔所的这个情书啊，我们就知道呢，其实耶稣不只是在十字架上面，他是就是干渴，他现在也是在干渴，每一天他都是在干渴啊。因为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面的罪恶，一个是他是为这个世界上面的罪恶和这个世界上面的苦难，还有他的儿女啊，对他的这一种啊，就是说远离啊、背叛啊、冷淡啊，啊，他的心腹完全不顾他啊，啊，为他的这个儿女也是在受苦，就是说不仅为世人啊，在魔鬼的这个辖制啊、捆绑啊、黑暗啊、罪恶当中，就是苦难当中，他在受苦。他也为他的这个儿女啊，他的心腹，就是说背离他、冷淡啊，就是远离他啊，就是他也在受苦。所以呢，他就是说不仅在十字架上干渴，他现在仍然是每一天都是干渴。所以呢，他在可想这个他的心腹啊，可想他的心腹，可想他的心腹。啊，就是来安慰他啊，来服侍他的情感啊，来满足他的情感啊，这一个认识，就是说是非常值得。每一天都去，我渴了啊，他现在仍然是干渴的啊，他现在仍然是在受苦啊，服侍他的情感。这里啊，让我们呢，就是要在慕耶稣的这心腹的这个请起来，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情感也把它我觉得呢，这个我在默想这个耶稣他说他渴的这个的时候啊，我就想到就是说啊，耶稣他对他的这个心腹的这个服侍啊，他有两种啊。过去呢，就是说我们只了解一种啊，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把主权交给了耶稣，那么呢，我们是他的工人，我们呢就是服侍，为他做事啊但是呢，就是忽略了耶稣他自己，他也需要被服侍啊。所以呢，这个在圣经里面就是说，这一个仆人呢，就是说是有两种的这个服侍，一种呢就是说他在外面啊，田野里面、田地里面服侍啊，那就是做工啊，这一种服侍我们都知道，也很熟悉，对我们不陌生。但是呢，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仆人呢，还有一种，就是他做工回来啊，他做工回来以后，就是说他要服侍耶稣，来服侍这个主人。他不仅是在外面田野里面做工，而且他做工回来，他也要来服侍这个主人。那么呢，他回来以后就是要来招呼这个主人啊，来吃饭啊，要把这个桌子摆好，饭菜摆好，然后呢要来伺候这个主人啊，来用饭啊。所以呢，就是说他除了在外面田野里面做工，他还要在家里啊来服侍这个主人本身啊。那么呢那么对照心腹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心腹的服侍也是有两类，一类呢就是说来服侍耶稣给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服侍教会啊，服侍教会。那么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姐妹啊，服侍教会，这个是一类的工，我们过去很熟悉，我们很擅长在这个方面，很热忱的在这方面。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神给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服侍，就是服侍耶稣自己，服侍耶稣的情感。哎，这一个方面是我们所忽略的。我们就是脑子里面只想着怎么样跟耶稣做工啊，耶稣给我们托付啊，要做这要做那啊，小组里面啊，教会里面啊，甚至还有国度里面啊，啊，代祷啊，探访啊，传福音啊，啊，各样的服侍，这个是我们熟悉的。但是服侍耶稣自己，服侍耶稣的情感，他情感上的需要，这个是我们所忽略的。而呢，耶稣现在他开启我们啊，就是说借助十架七言的第七言，也借助克莱尔的这个情书，让我们知道 心腹有两种服侍，一种呢就是服侍这个耶稣所托付我们的这个工作啊，另一方面呢就是要服侍耶稣自己，服侍耶稣的情感啊，耶稣的情感非常渴望要得安慰啊，要被服侍啊，因为他在这个世上受苦太痛苦了，太受伤了，他非常渴望心腹来服侍他自己的情感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过去所不知道的，这一个唤醒啊，我们真的来服侍他，每一天来服侍耶稣的情感，他实际上把我们的情感也就开打开了，跟我们在这个服侍当中跟耶稣的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啊，所以呢，他是在这个正面，我们不仅是负面的要蒙关照，这是需要的。就是说神特别的提醒我们，在这个克莱尔的情书里面提醒我们，就是说你不要过分的盯着自己，你过分的盯着自己，你那个己就越来越大，就变成一个自我悬捐症，就是说围绕着自己在转转转转，24小时还围绕着自己转，虽然你是在发现你自己的问题，但是你还是在围绕自己在己在转啊，你没有离开这个己，这是一个陷阱啊，这个己我们蒙关照，这在什么时候是需要呢，就是说它成为我们的拦阻，它使我们无法越过，就是说我们来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来真实的爱耶稣，它成为一个爱的拦阻，来领受耶稣的爱，它成为一个拦阻了，你不把它关照处理，它就拦阻你，就停在那个层次，或者呢就拦阻你无法越过，这个时候你就是要蒙关照，要把那个拦阻除掉一下，但是呢我们的注意力要盯在耶稣的身上啊，所以呢就是两个陷阱都是要避免的，一个陷阱呢就是完全不管自我，完全活在自我里面，他实际上被拦阻了他还不知道啊，所以呢这个是要避免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蒙关照啊，要把这个老我要除去，不断的对付老我，那么呢另一方面呢就是就只停在这个对付看作这个老我啊，而不是注视耶稣，这也是一个陷阱啊，所以呢这两个陷阱呢都是需要避免的啊，就是我们对付老我只是在就是说它成为了一个拦阻，不处理你就无法跟神更深入的建立关系，无法更加来在爱耶稣的上面领受神的爱上面有突破，无法突破，这个时候就是说就是要蒙关照，要来处理啊，就是大家就是要了解这一点。那么呢就是说我们回到十架七言的这个第四言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耶稣他情感上的需要，他的干渴，他需要心腹的这个服侍，所以心腹肩负两层的使命啊，一方面呢就是服侍耶稣的事工，他托付给我们的教会的工作啊，另一方面呢他要服侍耶稣自己啊，这个在这个旧约里面也有服侍殿还是服侍神啊，就是这个差异，实际上两个都需要啊，就是我们两方面都需要，心腹是肩负着这两方面的啊，就是里外一把手嘛，这个我们的心腹，所以我就想到两处的经文啊，就是说是今天的这个经文，一处呢是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啊，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啊，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是要用在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上面啊，这一个那人独居不好，就是耶稣的神的独生子啊，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是配偶就是我们啊，神就是让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了这个心意，要为他的独生子耶稣来造一个配偶，就是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成了那一个配偶啊，就是心腹啊，这个就进到神创造原来创造的那个最终极的心意的里面啊，我们呢再有一个经文呢是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啊，五章三十二节啊，就是说啊，这个啊，五章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啊，这个两个经文就要把它配合起来，要切合起来，你根据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的上下文，你也知道它确实是用这个婚姻在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这个关系既是群体的也是个人的 啊，这是我们在新妇特会里面已经讲过的啊，但是现在要把它进一步的应用起来啊，就是说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一个夫妻关系，新妇和新郎的这个关系啊，这是极大的奥秘，在创造在伊甸园啊，创造人类设立上帝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它就是隐藏在这个婚姻的奥秘里面，就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啊，是一个夫妻的关系啊，我们再来重新的获得这个夫妻关系呢，这个不只是一个概念啊，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这个夫妻的关系它就是表明了，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啊做他的工人，服侍他的教会，因为我们是夫妻关系，你怎么只能够停留在这一个服侍他的教会，服侍他的这个田地啊的这个层面呢？那就不是夫妻关系了啊，那就完全是一个佣人的关系了。但是我们跟耶稣是一个夫妻关系啊，我们神召我们就是要来就是来成为他最好的帮手。那么我们怎么成为耶稣最好的帮手呢？当然我们也是要来服侍他的教会，这是他对我们的托付。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服侍耶稣自己啊，服侍他情感的需要啊。所以呢，我们过去忽略后面这一方面的这个服侍，所以我们就都成为了工人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来服侍这个耶稣情感上的需要啊，这一个服侍是一个啊，这一个服侍实际上它的意义非凡啊。实际上呢，这一个服侍它就可以对付我们孤儿的心，这一个服侍就可以使我们的老我就是消失啊。因为只要我们投入到这一个服侍，就是服侍耶稣自己，服侍耶稣的情感的需要，我们像服侍教会在过去那么热情一样啊，有一点工作狂的那种性质啊，就是不顾一切的去服侍。我们如果把那个热情应用到服侍耶稣的情感的需要，你的心腹的意识啊，进到你核心的这个身份里面，你的那个那孤儿的心呢，它就消失了啊。所以你就知道你是谁了啊，我是谁呀？啊，我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他是我的新郎，我在服侍他的情感的需要，他的情感的需要，你要是投入到这个服侍的里面啊，那么你的孤儿的心就消失了，你就自动的消失了。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神他为什么要把他的这个情感的需要向我们开启，他的情感的需要他只向他的心腹开启啊，任何人他都不会开启，因为这是极大的奥秘。你看教会2000年知道这个奥秘的人少之又少啊，所以知道这个末世要预备心腹了，这个奥秘才被揭开啊。所以耶稣的十字架七言的第四言，他情感的需要啊，他最软弱的地方他向他的心腹敞开了，他只对他的心腹敞开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要觉醒啊，就是说我们要来开始体会啊耶稣情感的需要啊，我们要来学习啊这一个服侍啊，我们就是说不能够只是服侍神的殿啊，我们要服侍神自己啊，我们不只是做啊耶稣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工，我们要来服侍耶稣他情感的需要啊，这一块是需要我们来操练的。所以呢，我们首先呢就是说要来到十字架面前，要来默想，要来听啊，要来听耶稣他的心跳，要来他把他的情感的需要向我们敞开啊，我们呢就开始来服侍他啊，我们就这就是我们他对我们的这个操练，就属灵的操练啊，等候神呢就有内容了啊。我们过去也等候神啊，在那里等候神，就是说不知道要干什么啊，就是在那里干干的在那里等啊，实际上。因为为什么我们在那里干干的等呢？我们不知道干什么，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的内容啊，所以呢就等在那里。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明白，我们来等候神，就是来体会耶稣的情感，体会耶稣的需要，情感的需要，而且来服侍他啊。耶稣非常看重啊，就是我们的服侍，因为他一天。啊，在这个世界上受很多的痛苦啊，是这个 世人的罪恶都给在身上加添痛苦，这个世人的背叛啊，在他们的受苦也加深耶稣的苦，而且呢，他的教会啊也给他很多的这个痛苦啊，他的教会的冷漠啊，就是冷淡啊，爱世界都把他丢到一边，那也使他非常的痛苦，所以呢，受很多的伤害，所以呢，他渴望我们啊，在他回家的时候啊，在那里等待他，来看他一眼，他就要心满意足了。啊，他回家的时候看到他媳妇站在门口啊，在等他啊，而且看他一眼啊，他的心就完全满足了。哎，所以我们的等候是非常有内容、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内容的啊，这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呢，我们啊盼望呢，我们能够来操练啊，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是去体会耶稣情感的需要，是去服侍耶稣自己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都要学习，都要来操练啊，就是说这个不只是讲几句话，而是每天都要花时间来操练的。而且呢，我们借助这个操练进入，就是使我们能够投入，我们真的对耶稣的情感越来越体会了，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投入，也非常的甚至非常享受这一种服侍。而这一种服侍不是消耗自己，而是充满自己，用耶稣的爱来充满自己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呢就是盼望我们每一位啊都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更多的去操练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谢谢今天的幸福大教堂的开启和周牧师的教导啊，非常重要。就像刚才周牧师特别讲到了一个，就是不要太过分的注重自己。这个就是过分的注重自己呢，它使你围着自己转，而你自己呢，大部分是失败的。是失败的经历。你因为你注重你自己，如果你诚实的来面对的话，不像堂吉诃德那样的，就是完全是一个完全是个虚晃的话啊，把就是看到自己都不是真实的话，一般人来讲，你理性的人来讲，就是诚实的人来讲，你看到的一定是失败多过成功。那你如果专注于自己的话，你就会失望啊，你就会沮丧。就是我讲到的时候啊，讲那个 A 到 Z 那个时候的讲过这个事，就是说你如果太过专注自己啊，你没有，那就是说你不去关注 A， 不去关心 A 点呢，它是个问题。但是只是关心 A 点呢，它同样是个问题。它其实是要站在 Z 点上聊，知道你的身份，知道耶稣的为你所成就的，知道你在神心中的位置，然后再去看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当时用了几个词，叫注重圣经和圣灵，注意自己，注目耶稣啊，不是不要注意自己，是要注意自己，但是要注目耶稣啊。注重圣经和圣灵，就是说我们是在这个根基上啊，要在根基上，然后呢，在过程当中呢，在过程当中要注意自己的反应，自己的问题，要把它不要完全是自欺的，是蒙蔽的，连自己的问题都不知道，那肯定不行。你一定要真实的知道自己的问题，然后呢，你要注目耶稣，也就是实际上呢，你还是要把你的心思精力要放在神的身上，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你就不会注目在自己的身上，变成一个非常自我自私。自我自私不一定就是道德上的很自私，它有可能就变成一个指向到自己，叫自闭，应该把它叫自闭。他变成一个自闭症，他不是说他不是他没有思想，他有思想，但是他的整个就是围绕自己转。自闭症好像确实有这种那个，就是自闭症呢最喜欢旋转的东西。我听曾经有过一个自闭症的父母讲，我说他有什么症状呢？他说他喜欢看旋转的东西。玩具啊，他也是看旋转的。然后呢，他说公园去玩呢，就那个旋转梯啊，他总在那个地方玩。他说别的地方他不去玩，他就在那老在那个旋转的那个地方。或许是不是指出我们里面一个问题？自闭症他其实在灵里面就是老是在围着自己转。或许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祷告啊？就是代替他呀，或者你自己呀，就是要为这个围着自己转来向神认罪悔改，让他做一些先知性动作，让他的眼目转向耶稣，然后盯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让他的眼睛看十字架，可能说不定要做一点祷告也是可能的哈。刚才呢就是讲到了，就是服侍主、服侍神、 不是神，不是自己，我就确实感觉到是心腹。这我觉得今天这个开启很重要，就是两种服侍，就是心腹的两种服侍。哎，所以这就是我就理解心腹他为什么高过门徒，他高过仆人啊？为什么玛利亚高过马大？他的原因就是因为马大也好，门徒也好，仆人也好，他们就是确实在做工作，在田野当中做工啊，他是这一类的服侍，这一类的服侍是需要的啊，包括大使命的啊，这些都是出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都是在这个层面啊，这些不是不反对的，绝对不能丢弃掉。有很多强调内在生活，强调心腹啊，把这种服侍，把马大的服侍被否定掉了，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不是要否定掉，他这两个服侍不是做对的，不是对立的，他两个服侍是都需要的。就是说我们讲，比如说我们讲啊，一种服侍，田野的服侍，我们需要进入到服侍主自己呢，他就是玛利亚的服侍了。所以如果也许玛利亚这个人本人他可能不一定有两种服侍，但是神把这两个人放到圣经当中，其实是让我们两者都注视。但是呢，更重要的确实是这样的，更高的更重要的是玛利亚的，哎，他是服侍神自己，他有一个层次，但是同时有两者都需要。所以神最高的呼召，至高的呼召，他应该是心腹。心腹他应该是兼有门徒和仆人的品格的，他是有兼有门徒和马大仆人的服侍的，他只不过是在这种服侍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叫服侍神自己啊，这就是心腹。所以心腹是更完整，他是更完全。所以呢，我刚才也想到了昨天，就是昨天我因为确实我看这一段时间我看那个科莱尔的情书啊，耶稣他确实讲到了，这个是我觉得耶稣讲他的情感，讲他的需要是最多的，在圣经当中确实这方面讲的不多啊，在旧约里可能有，诗篇里可能有讲神他自己的需要，他自己的情感，在旧约里神也很讲很多他自己的情感，哎呀，他为以色列民那伤痛啊、痛苦啊、愤怒啊，他很多情感的表达在旧约当中，当然在四福音书当中也有表达，也有耶稣的那些情绪的表达呀，那些在圣殿里去推翻那个桌子啊，还有忧伤啊、流泪啊，他也有很多情感的表达。所以只要是在记载记述神的这个事情的时候通常都有的，只不过我们可能就是疏忽了神有这种需要，我们就以为神不需要，我们神需要也可能是别人去满足，也可能是天上的天使去满足啊，四活物去满足啊，或者是其他的受造啊，在天堂每天就在那个天堂里在服侍神呢、啊、他们去满足啊，没想到神是最大的满足，是实际上是我们人，他创造人其实最深的心意就是第一要分享主权，第二要分享关系，他要跟那人独居不好，他确实是要创造一个配偶来他还说他不好，你看看就是说光有神都还不算最好，他还要创造一个人，创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觉得确实帮助他，一个是帮助他去服侍，去管理管理宇宙万物，管理一切的受造，这是一个帮助。第二个呢是帮助他自己，服侍他自己。那在情书里面确实讲到好多好多，他说我在外面呢，我要在外面呢，这些外面的这些每天让我很伤心的，每天看到这个世界，看到这个他，看到神的家，那种堕落，那种罪恶，我很受苦的，我很难过的，我很受伤的。他说我回到家里，我希望我的心腹啊在门口等着我，然后呢他来看我一眼，然后呢就跟我脱鞋，然后跟我洗脚，那就是对我极大的服侍和安慰。我确实看到了这些他的描述。那我昨天其实有这个经历，我昨天其实呢到那个什么什么有那个静坐啦、啊、这个教育系统啊，其实我就受伤了，我真的是感觉到这个世界上去我真的受伤，我的心里是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愤怒，就是那种，所以我回来，我其实整个人我其实很不舒服，我也不想，我包括我上国内的平台啊，我都不想发言，不想讲话，然后呢，就是里面你就很大一股怒气在里面，所以我也不想去污染这个平台，所以就是那种情绪在里面，我就发现哇，我就体会到了，耶稣他说他在这个世界上啊，他是很受伤的，他是很受苦的。 他是很难过的。我们可能在教会里老待着的啊，实际上接触的是基督徒的氛围啊，啊教会的氛围啊，接触这黑暗呐、啊，有的时候我都不想去接触。难怪耶稣也说了，你不要一天到晚看这些新闻，都污染你的心思。他说把你的平安、喜乐、心思全夺走了。他说你去看这些东西啊，就会是让你分心，让你难过，让你被污染。你就单单的来注目于我，我就有点体会，确实这样的。我回出去一遭啊，哇，真是，尤其是接触到最黑暗、最那个、最败坏的那一块，哎呦，令人恶心，真的是恶心，愤怒，上去跟恨不得就踢他几脚，那种恨不得就吐他的唾沫，就那种。我第一次深深的感觉到，没有神。即使是爱都是令你恶心呕吐。你像我以前总觉得爱当然是最好的呀，爱多能安慰人呢、啊、那个只要人有爱，那就是至高无上的高尚，那个人要有爱呀、啊、蛮有爱呀、啊、对人都很有爱心的，那就是最高的品格了。我想过去真的是就有这样认为，但是我昨天在现场呢，就我所有的这些道德的这些败坏之极打的那个标语，打他的这个旗号，我想他们可能真是这样相信的，就是爱。而我们这一批人最大的问题，你们是恨。他说你们连爱都不喜欢吗？你们连爱都来反对吗？他就写到 I always wins， I love wins， love always wins， 就是神就是不爱，就是赢，爱一定会赢，爱总是会赢。我第一次体会到，没有神，即便是爱，都是讨厌的，都是恶心的，令人作呕的，令人要吐的，啊！我就发现真的是这样的。我说，爱不是最重要的，是神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发现呢，就是没有神，一切的东西都是恶心的，都是邪恶的，爱都可以变成邪恶。哇！我就觉得这个真是好。那个这个他们对这个西方的这个白人左派啊，这个主啊，他的蒙蔽就在这个地方。我后来回来在想，我在想他们的问题，他们一定是有一个谎言在里面。他真的是相信他就是最爱的。哎，你确实这样，你看他加拿大总理，他对恐怖分子多爱呀、对那个伊斯兰教徒多爱呀，他专门制定法律要爱他们，专门制定法律要包庇他们，要来给他们爱。然后呢，对那个恐怖分子，美国你不是恐怖分子吗？来我加拿大，到我加拿大来享福，我给你重金来奖赏你，这是爱呀。他不认为这个是他不认为这是那个道善恶不分，他不认为是这个，他认为他是包容，他认为他是爱。他是这个指导思想，他非常自豪的。而他为什么同性恋游行是叫自豪游行？因为他打的旗号爱，打的旗号就是爱，这就是他们的爱，你知道吗？他其实有个理论的，他而且他觉得他比你高，你心胸狭窄，你包容性差，你呀、啊、裹不得别人，就是说你们这批人呢、啊、是很糟的，我比你高，他是这个指导思想。哇，我就懂了他们了，我知道哦，他是这样想的，他是这个被欺骗了，因为他觉得爱和包容是最大的，所以我就明白，哇，是这个原因，所以我就觉得没有神呢、啊、真的是令人恶心，再好的东西都令你恶心，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我能体会到耶稣他说他受伤，他那个有他受伤，他里面好难过，我就真的这样，我很长时间我不能平复，就是这种受伤的感觉啊，就是被这种东西很受伤。所以神他说我要你的满足，所以我昨天回来我就跟我家妻子说，我说我不行了，我得要疗伤了，我也得去等候神，我说我去等候神，我发现我等候神不仅仅是去安慰神，我发现我需要神安慰，他这个安慰也是双向的。这个爱它确实是双向的，安慰它也是双向的，神他渴望我们安慰他。其实当我去外面受伤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我就说我要等候神了，我要去蹲一蹲一蹲了，我说我要在那里安静一下，我要跟神来到他面前去了，我不行了，我说我要疗伤了，我说我这种沾染了一堆东西来了，我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出来了，这些东西我说我需要神跟神连接。我第一次体会到我也需要， 我受伤了，我别的人的安慰也好，美景也好，天气好，阳光灿烂也好，蓝天白云也好，都安慰不了我的心。我只能走到我的这个角落里来，我到神面前来，我说我需要到神面前来，我必须要等一等，等一等，否则的话我这个情绪啊我就会受影响。所以确实是这样的，他就是等候神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好，我们是彼此，就是夫和妻啊，神和我们呢，他其实是彼此需要。当我们去满足神的时候，神就满足我们；当我们去医治神的伤害的时候，神的爱也医治我们的伤害。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就是今天早上就是牧者们的分享啊，特别有开启尤其是在两种服侍这个上面啊，周牧师用特别用两段经文啊，一个就是创世纪，一个就是以弗所书。那么这两段经文呢，就是说重新的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战士。也提到两种服侍呢，一种就是在田野的服侍，就是在外面的服侍。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服侍主耶稣基督神自己。所以这个就是特别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晨祷啊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就是要不断的来重新的 review, 重新的回顾，重新的回看，然后重新的提醒我们每一个参与到这个带祷告的这些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这个外面的服侍，一定要有里面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亲密作为基础。孙牧师也特别分享了昨天他们去参加这个静坐，就是反对这个同性恋法案呐、反对这些现在世俗越来越滑落，越来越滑落。他一边分享，我就一边翻开了这个罗马书第一章里边讲到说，你们这个背弃了神最初所设计的这样的这个。男背弃了男，女背弃了女的这样的顺性的用途，然后开始找这种悖逆的这种道路。就是现在到这种末世的时候就更加的厉害，就是不光是在某一地某一方，而是全世界性的以前呢，就是说在过往的时候，在这个旧约啊，在新约刚开始的时候，是在某一些极发达的这些国家，例如说当时的罗马有这种非常悖逆神的这种可恨可恶的罪。但是现在这是普世性的，就是不光是在北美，我觉得在国内现在也是特别的猖狂，就是对于这种悖逆了神原初的设计的这种罪所以最近我们是在读利未记，那么读利未记里边呢，就讲到了昨天正好读到了这个大麻风的洁净的条例，大麻风病的这个如何去查看。那么我们看到神真的是有爱的神神真的是来在一点一滴上都详细的给我们设计规划，然后调整帮助，就是在包括我仔细在看这个利未记第15章非常详细的列出了这个所谓的大麻风，其实它不是一种疾病，以前一直认为它是一种疾病，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在这个利未记里边，它所描述的是各种的皮肤传染病，就是判定这个皮肤病是不是传染病，是不是需要隔离，是不是需要观察隔离观察这样的一个条例。那么就是说你体会到神他那个爱的心肠，体会到神就是对他这个心腹们，对他的子民们所怀的这个这个爱的这个心肠，就是他不愿意我们受到一点伤害，就是我们当中如果有罪的应该怎么样去把他隔离起来，让他能够认罪悔改之后再重新的回到我们的当中来。这些我觉得就是就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就是体会到神的这种深厚长阔高深的爱。那么所以我们就是一边体会神的爱，我们也确实是在晨祷当中也要体会主耶稣基督他需要我们的爱在上周这新圣堂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到了这个克莱尔情书，就是现在正在第四卷的编辑的爱的膏油里面那篇，就是不要让世界拉离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怀抱当中拉离我们。那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配上音乐，在朗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在深深的体会主耶稣基督他看到我们被这个世界拉的偏以后，还不是说被拉走，被拉偏，有可能会拉离他的怀抱，他的那种痛苦，他的那种伤心他所表达的那个对我们的爱，就是克莱尔说你可以去网购，你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那些事情是会把你拉离我的怀抱。那么在这个主耶稣基督这样浓浓的这样的情感当中，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体会神的爱。 所以啊，牧者们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在像例如像昨天这样参加这个去参加这个静坐或者是游行的这样的这个行动当中，我们真的是要来保护自己。我们看到孙牧师他的体会，我觉得这个每一位参与者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啊，你会被他们的这些行为啊，或者是他们所表达出那种错误的这种观点，你会觉得恶心，你会觉得难受。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回到主耶稣基督里边去来体会主耶稣基督的爱？这就回到了周牧师刚才所讲的，我们真的是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是有内容的，是有目标的，就是重新体会神的爱，重新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啊，体会我们彼此相爱这样的感情。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晨祷呢，就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来，就是不要再为了这些所谓的服侍啊或者事工啊，就是在这个田野的服侍，耽误了我们回到里边学习玛利亚和主耶稣基督啊，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像雅歌里边所描述的新妇和新郎在一起那么甜蜜的那样的这个感受。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充电的话，没有这样的亲密的感受的话，我们在外的服侍啊，或早或晚都会枯干，都会干结，都会就是烧焦。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就说在我们一直不断的这个晨祷的过程当中，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在这个晨祷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疗伤，一个安慰，一个满足主耶稣基督和主耶稣基督满足我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晨祷里边就可以去体会，然后呢白天或者晚上当我们来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有方向，知道如何去等候。所以感谢主，就是再次就是说强调，就是神真的是预备这个晨祷在我们当中，是预备我们成为他的心腹战士。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体会体会神的这样的恩典，然后来体会主耶稣基督的爱，并且能够和主耶稣基督彼此相爱。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门。
好，感谢神。我想今天神借着歪歪晨祷牧者的分享，我在底下听了以后，我觉得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啊，就是讲到了我们这一段时间啊，几年时间，可能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啊。我们今天成为主的心腹，我们拣选家恩教会啊，做心腹的先锋啊，但我们个人的光景呢啊。刚才讲到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拦阻，我们都非常的认可啊，我们里边有孤儿的心啊，我们里边服侍主里边有掺杂啊，这是都是说了我们真实的情况。但是我个人今天听到牧者的分享，我好像被有一点点开启啊，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要，以前我们所做的都是在另一面，就是只做到一面，我们来为服侍主，成为主的工人，我们可以有火热啊，我们可以付上代价。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里边这样的服侍呢，缺少跟主耶稣的另一面很重要的关系。那这样我们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服侍自己啊，很多我们的用的话语，我们里边有掺杂，我们在自己建立巴别塔啊，所以我们里边就非常的不但服侍主没有喜乐平安，我们里边甚至非常痛苦。我甚至我以前都说，好像我比我信主的时候面临着三方面的死亡还要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从哪里找原因啊。我想近一段时间，特别借着今天的分享，我们会有一些开启。我们还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面，因为主把我们比成为心腹。心腹我们都知道夫妻这个关系啊，刚才周牧师讲到主最大的奥秘是什么，那我们可以说在这方面对我个人来讲，我是没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性情。 啊，来到主的面前，可能很多的时候也没有进到他的里面，所以说非常感恩。最近神借着夫妻的关系，让我真的听明白今天牧者的分享了。我们今天要不从夫妻上来体贴对方的这种情感，我们不可能来体贴主耶稣的情感啊。那我们今天在新命令彼此相爱当中，我们要夫妻，牧者讲到我们要从夫妻先学习怎么来彼此相爱。我想今天让我们说彼此相爱这个学习，就不是光一面啊，我为你做什么啊，我对你如何如何怎么怎么好啊，可能是真的让我们怎么里边来体贴对方的需要。我想这个也是个奥秘啊。那呢，我最近在学习当中，我要呼求主帮助我，让我们的夫妻先彼此啊，按照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先彼此有真实的相爱啊，然后我们来再爱主。刚才周牧师讲到，当我们真的体贴主耶稣基督的情感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情感也被打开了，然后我们这样呢有一个这样的关系啊，我们再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非常感恩，要不然我们今天真的一言主耶稣今天一言说渴了啊，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不管是大儿子小儿子还是马大，我们依然还是很多的时候让主耶稣非常的渴，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里边的诡诈，我们里边的罪恶，主耶稣的心是很痛的啊。所以说我就非常感恩，我也相信神会带领家人教会，他拣选我们成为信父，他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成，因为他的拣选不会错的。好，感谢神。
服侍这个词来拓宽啊，是我们就是说除去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服侍只有是在人前或者是坐在人的身上事物的上面才是服侍。其实这个概念呢，在我记得周牧师好像十七八年前那时候最早门徒培训的时候就有讲过，说我们的服侍第一是服侍神，第二是后面才是服侍人。服侍神叫做本位的服侍，但那个时候呢对我们只是一个概念，没有晋升，我们这概念上知道哦，我们赞美敬拜也是在服侍神，但是这个概念很模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就是说进入它的实质，进入它的实际所以确实是对服侍这个词的这个拓宽不只是马大做事在服侍所以以前我们刚刚讲到这两个人的对比的时候，很多人就说那马大在服侍，玛利亚不在服侍实际玛利亚是在服侍，而且他在服侍耶稣，而且他在服侍耶稣的心所以营外也是服侍，幔内也是服侍，并且当我们知道我们服侍主是第一位的我们就不会只认为内在生活或者在幔内充一下电是为了让我们在外面更好的服侍，不是为了，它确实有这样的效果，但是并不是为了，因为为了的话呢就会显得营外是更重要的幔内只是在充电，不是的，我们实际在主的面前彼此的就是满足情感的满足，心灵的沟通关系的建立，新夫新郎的关系的建立，它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坐在主身上的第一位的服侍了，第一位的服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拓宽。我就想到我记得江牧师那时候讲了一件事，他说他有一位，他们教会有一位传道人哈，各个方面其他的恩赐能力都是不错那他就安利了做牧者，就开始服侍，但是发现他跟主的关系很薄弱，那很薄弱呢就有问题，那他就说你这半年呢你先不要去做什么事工，你就天天等候神吧。然后可能这位牧者本人和其他人都有点不解，觉得哇你怎么拿着工资，然后也还不让他赶快出去做事啊干活呀这个这么多服侍的需要啊怎么就等候神啊就建立关系啊。我想江牧师这个用意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太薄弱了，有问题，跟主没有在主的面前这样借着内在生活 能够先服侍神的心，认识神啊，明白神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啊，那么你在外面忙碌恩赐热心迟早会出问题的啊，所以就是把他跟主的关系放到这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告诉他有这么重要的一个这个位置哈、啊，就有这么重要啊。那后来就是牧者就很大的这个转变，跟主的关系有很大的一个更新。啊，所以当我们这块开启的时候，神其实让我们明白了，就让我们去做。所以实际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每天啊、你跟神的关系，跟神的时间心思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坐在主的面前呢，但是可能还是很多是施工的求问，自己痛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寻求啊，一种比较单向让神来满足自己。所以真的是一个开始改变了，因为神的情感向我们开启了，我们被开启了啊，实际这个也是一个幔子后面才被开启。你在圣所去研究经文，你不一定会开启的。你光是祷告，你自己祷告，你的祷告各样的祷告事项，你也不会开启的。你当然你在这个外院更不会开启，所以这是一个幔内的开启。我自己啊，觉得这一块的开启，它一定会抓住心腹的心。所以现在在主的面前的这个80%的时间是服侍他的心，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啊，各样的晋升啊，那10%-20%的时间，其他在为一些施工啊或者什么有一些的求问啊，一些的寻求。所以我觉得这个比例是至少我自己在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这么重的一块的比例。也许这个比例会一直延续下去。而且很奇妙的是，当你来明白主的心安慰主的心，跟他有这样双向的情感和关系的交流，你一直的思慕他，一直的爱恋他，不管你是醒着还是半梦半醒，甚至你在晚上起来你就去洗手间，你都会想到他，你都会把爱的语言爱的话语在浇奠在他的脚前。当你这样的时候，很多本来你打算去求问的事工啊、问题啊，这人的问，好像自然在你的里面就流出来了，他就会给你了，使得你的葡萄，就是说你的这个这个田野的这个侍奉啊，会更加准确，因为你摸到他的心了。所以这两块不是决然分开的，这两块完全他这两块是就是他会带出来一个效果，但是这个带出来的效果是要我们更多的去来感受和去来自己来在主的里面去晋升的。他把他的心意开启给你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不光是这个情感，实际他把其他的东西也给你开启了。所以我们要先来寻求他的心来满足他的心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和感情。在这样一个丰富的晋升的关系和感情里面，你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很多真理在你本来你只是在跟他有爱的关系，突然就会给你开启这些真理，突然会给你开启一些服事上的你的盲目和你的一些问题。所以神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当我们晋升，他为我们预备是很丰富的。那刚才有牧者讲到说这个注视自己和注目耶稣的问题。我昨天在预备我们姐妹们聚会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因为我们按照成那个顺序进展到4章1-8节的时候，我在预备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开启，就是说因为在1-3章的时候，主都称这个苏拉密女是我的佳偶，我的美人，我的妹子，我的鸽子哈，都是非常美好的赞美。但是在1-8章呢，进到1-8节的时候，4章的时候呢，主先是对她有很多赞美，因为那个时候她已经经过很多的对付她的唇她的这个眼目她的这个镜像，她的头发各个方面反映她生命有很大的这个翻转。那当这个良人赞美了他的这个女子以后呢，这个女子只回应了一句话，她很简单就回了一句话，她说我看啊，她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港去，直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当这个女子说到这句话的时候，这个良人立刻称赞她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在前面3章都没有称过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就是第一次称我的心腹这个词。 什么就我，所以我在感受，我就问神，我说主啊，到这个时候我才能，我们才能被你称为心腹，是因为这句话，心腹说我要往莫要山和乳香港去。莫要山，莫要是指着主的死十字架的工作，乳香是指的祷告的生活，跟主内在生活，就是这个关系哈。所以这个心腹他只说，他说他实际已经被莫要和乳香熏过了，他实际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还不够多。他在这里有一个表示，他说虽然已经主有这样的称赞，我有这么多的这个长进和美丽，但是我现在向往的一个要到乳香港去，就是跟主的这个更深的亲密的生活的这个关系，而且我要往更深的十字架的工作去。所以这个莫要和乳香不是一点点香粉，它是一个莫要山和乳香港，它是成山一样的，成港一样的。而且他说要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就是越主越称赞他，他越觉得自己里面是有阴影的，是有日影的，但是我要更深的十字架工作，我要更深跟主亲密关系，直到我里面所有的拦阻阴影全部除去的时候。所以当他有这样的一个志向的时候，还不一定他完全已经去了，或者是已经完全了，因为他到五六章后面才会更加的完全，七章啊。但是主就称他说我的心腹，因为怎么？因为你有一个一直的上十字架对付你自己的心，因为你有个一直要跟我建立亲密关系啊，乳香港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经历，而且你有一直有个意愿要把自己里面所有的阴影和拦阻都要除去，所以我现在看你为我的心腹，我现在看你为我的心腹啊。所以这个就给我很大的提醒，就是说实际这个两个手的工作是圣灵带领。刚才讲到说我们注视耶稣啊，注目耶稣啊，看自己的状况啊，他这个两个手是一直带领，圣灵来带领你。什么时候神显明出你要上到莫要山，你这个十字架的工作要做了啊，圣灵带领你要进到乳香港，跟主你就是说这个亲密的关系在不停的晋升，不停进。所以这两个呢，实际也它就是交错进行的。因为你越跟主在一起，你会看到自己的阴影，你会愿意来钉十字架。你钉十字架，你都是在跟主的爱的关系的里面，跟他同钉十字架。所以当你一直在这样的生活，这就是现在平台带领的我们的生活。前一段时间，去年一年多很多的时间，我们更多的来看自己的老我问题啊，钉十字架啊，就是老我和问题啊。那现在我们更多的住在基督里面，其实虽然有个时间上的先后啊，这也是有原因的，但是对于灵性来说，它就是不断这两只手啊，来把你磨成这个心腹。那当然最后神的七灵浇灌下来，那就是更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我想神在我们平台的制作，就是在心腹一个成熟的过程，在注目耶稣和这个对付自己的这两个方面，一直的来在他的面前来晋升，就不断的成为一个心腹的一个过程。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我自己也在这里领受，我就在想，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可能要跟神不断的建立关系，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神会不断的来打破我们里面这个孤儿的模式可能这两样都在做我就觉得不用沮丧，不管我感受就在我的里面，就是不管多低都没关系，只要它是真实的，我们就愿意来随时来悔改，然后来转向他感谢主，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